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岸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四百年的奴隶生涯，
四百年的压迫、凌辱、苦情，
摩西蒙召率领同胞承受应许之地。
小组查经系列出埃及记。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间了。好，请你们几位来自己介绍自己。
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文玉。
我是月月。
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查考的经文呢，已经来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是吧？那么今天呢，查考那段经文的上文呢，就是当然是第二章了。第二章已经说到，当时的摩西呢，他在米甸那边呢，已经有一段时间，而且呢，结了婚，还有了孩子。然后呢，第三章哇，精彩了！第三章这边呢，就讲到上帝跟摩西见面，准备呢差派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好，其实呢，当上帝跟摩西见面的时候呢，讲了很多事情啊。首先我想问问，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里面，上帝他希望摩西向什么人传达什么信息呢？大家认为呢？
他希望向以色列人传达，他们要把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到这个迦南地去。
就是希望通过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迦南地。还有呢？
而且是说明了耶和华他的身份，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一次又一次强调自己是他们列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要说明我跟你们的关系是很亲密。想想看，如果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我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呢？
说得不错，但是我还想问，你们是不是漏掉一个人呢？
哦，
我的问题是，月月，
好像我看到上帝跟三种不同的人传达信息哦。
啊，请说。
啊，第一个是以色列人啦，然后就是长老，最后是法老。
对对对，应该起码有三种人呢、应该是法老是对，三种人，
三
种法老、以色列人还有以色列人的长老。对了，仔细的来分真的是不同的人呢。那么好，第二道问题呢，就是我想问了他像三种人呢，暂时分三类人呢，法老啦，以色列人，以色列长老，三类人。哎，到底摩西要这三类人传达的信息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是跟一般的以色列民，就像刚刚说了，要宣告耶和华的称号，他的身份，他跟他们的关系。那如果是跟以色列长老的话，就比较丰富一点的内容，也是重复他的身份，并且呢，告诉他们耶和华眷顾你们，也知道你们的苦情遭遇，应许呢会把你们带离埃及所受的苦，然后会迁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会比一般的以色列民再多一点的资讯，
详细深入一些，
对，再详细一点。然后呢，就是跟长老一起去见法老，要求法老呢，就是让希伯来人呢就可以到旷野去走三天的路来献祭，这是跟法老说的信息。
对，我想会不会跟不同的人讲不同的信息有原因呢？
哎，对啊，是不是不同的人就讲不同的信息呢？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我觉得因为以色列人的这普通的以色列人比较庞大吧，数目
啊，
那其实他们可能不需要知道那么多
啊哈，
所以呢，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去信服摩西，跟信服他们的领袖长老们。所以
就是大概知道这个内容，哎，我要离开埃及了，离开这些痛苦的日子，知道这个就够了。
知道这个，还有呢，因为要宣告神宣告他的权柄，让他们知道我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了摩西，所以你们就信服摩西吧，他就会摩西会带领你们的。
是
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呢可以。
就是吩咐以色列人要听从摩西的吩咐就够了，
就够了
啊！对，这比较容易哦。我认定摩西这个人，啊，个个都听他的话。嗯，另外呢，
对长老呢就会详细很多。
嗯，为什么会特别详细呢？
因为这些长老，我相信就是这些以色列民中的这些领袖
啊。
那摩西在跟这些领袖讲的时候，啊，那可能就要讲的再详细一点，要带他们去哪里啊，然后去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可能对领袖呢就要再讲的多一点，然后因为之后也是这些领袖帮着摩西一起带着这些埃及人带着这些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其实不可能摩西一个人做所有事情，他一定有他的帮手啊，比方这些长老们就是了，他们就作为一个领袖分担了这个带领的工作，对吧？
我尝试理解就好像是大老板，他有重要的任务，重要的决定，他不会先跟下层的员工直接说吧，他一定会透过高层或者部门主管，然后部门主管再传达到我们这些下层的员工耳，
是
知道就可以了，一步一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岗位还有职位
啊，非常好非常好。哎，你想想摩西这样的，或者说上帝这样吩咐摩西，好像一层一层的跟不同的人传达这个信息，这种做法是一种很特别的沟通的方法。从这一段历史来看，你觉得带给你有什么启发呢？这种沟通的方法。
首先信息不会混乱的，
信息不会混乱，
很清晰的一步一步的说明。
啊哈，
而且我觉得在工作上面真的是有一点点启发的。比如说在工作里面，我们真的不可能对所有的员工都把所有的公司所有的信息都讲的事无巨细。其实很多重要的信息真的是要对比较高层的员工才能够跟他们透露，然后由他们再去想办法再去跟下面的人再去讲。而且他这里面讲的非常的详细，在对这个长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在我们布置工作给我们的下属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告诉他们，哎，你们要做什么，你们的目标是哪里，然后你们要怎样去做，然后这样的话下面的员工呢才会比较有目标，然后比较清晰，也不会说在挑战我们或者是怎么样，会在这样一个公司的里面传达命令的时候比较有效率，我想。
对，而且跟两个群众长老跟普通的以色列民，首先都是要讲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就我们要认清大老板是谁嘛。如果你不知道大老板是谁，你也不会知道他的权柄，还有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敬畏他，我要听从他。
对，对象不同，要传达的讯息就不同。就好像以色列的领袖，他们是有一些的责任，就是可能要帮摩西去处理一些纠纷啊，判决啊，如果
一些百姓里面有什么纷争的时候，他们要帮忙解决的。
Uh-huh.
那因为有很多不同人士的情况会出现，那如果长老可以知道我的方向，我的目标是要带领那些百姓去出埃及，去进入迦南美地，有这个很清晰的心里面很安定的时候、
uh-huh.
那他就可以很有方法，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事情，为什么我要去带领这些百姓，这些人民、
嗯、是是是是。所以你想想，比方我们常说哎，传福音我们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哎，对，这个是肯定是对的，而且福音的内容不会改变，对不对、
嗯、
都是永恒的真理。
嗯，
但是想想原来你向不同的人讲话，其实可以，那个态度啊，讲的方法啊，深浅度都不一样、
嗯。
也是了，你不可能用同样的语气跟大人跟小朋友传福音吧？
对呀、啊，
他们也听不懂。嗯
嗯，或者呢，在一个群体里面，不同岗位的人，不一定是年纪不同，嗯、不同的岗位，你谈那个福音的时候，那个入手的方法，用的例子可以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不过我再补充一点，这个长老他是富有智慧经验吧，也值得百姓的信任、
嗯、
那一般的老百姓可能未必有他们那种智慧去明白去理解这个上帝的宣告、
嗯、对 对, 对, 对，
需要点时间去消化，或者大家会议论纷纷，免得大家再吵，那不如先告诉长老还比较合适一点、
嗯、
而且我发现这里面他对法老讲的就
哎，对了，你们都漏了这个人啊，
对
呀、啊，怎么不一样呢？
他只是讲了说啊，容许我们往旷野去，然后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其实他并没有讲说我们要把你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带走哦。
他说先说要献祭、
嗯、
三天路。
是，那为什么会讲这样的一个信息呢？
他不是说啊，我们走，他没有说我们走了就不再回来了。其实他们是有这个，
不回来的，
对，
有这个打算，
是不会回来的，有这
个
打算。但是因为如果直接讲啊，我们走了，我们不会再回来的话，法老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抗拒的。
嗯嗯，
先试水温嘛。他这个做法
你觉得是先试水温吗？
但是我觉得两个建议他都不会听啊，因为三天路程是很长的、
嗯、
要从歌山跑到这另外一处地方，是完全是脱离了埃及人的管辖视线范围的，所以我觉得两样事情法老都不会答应。
对啊对啊，所以那个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话跟向法老讲的话一个最大的分别呢，我认为他跟法老讲的话呢是其实不太礼貌、
嗯、
很直很直的、哦、我们走了，
我觉得是一个要求
啊，
是一个
对比较接近这个要求、
嗯、
对、
嗯、
接近这个命令、嗯、接近这个要求，好像呢他真的站在上帝那个岗位上帝那个位置上说我吩咐你，你要放我们走，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嗯、
就没有什么我很礼貌啊很谦虚的你让我们走吧，不是这个，它是一种吩咐、
哎我们可能真的会被经文有稍微有点误解了，因为经文是说对现在求 你,、
嗯、
求
你
容我们有点哀求的感觉。
当然他是个皇帝，他跟他讲话的时候是用这种语气，但是呢那个讲话的内容是很直接的，说我们就要走了，
嗯，
只有这样子，
也没有解释太多。
对啊，不管你是不是容让我们走，我们都要走，他是这个意思，
很坚定的吩咐。
所以这个呢，也牵涉到刚才我们说，比方传福音，这个例子啊，某些人呢，可能你要直接指出他的罪，不需要客气，
嗯
嗯，
反而呢，让他很扎心的圣经所用的字是啊，你说出了我的罪，他反而有一种反省的能力。那么这种人呢，你直接说他的罪呢，把他揭露出来，可能对他的那个好处是更大的。
嗯，
所以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就是沟通的技巧，传福音的技巧，跟我们的对象呢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好，我们呢暂时就这边停在这里，先歇会儿，回来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你当刚强壮胆，
将身体献上，当作
不要心慌，
是圣洁的，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上帝对你的呼唤，你听到了吗？良友电台第三季主题《唱和声声成妙韵》，邀请你来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唤。
好，我们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刚才说完了摩西，他听到上帝的吩咐，然后呢就转告以色列民，还有转告以色列的长老们，也那跟法老也说，哎，我们要离开埃及了，这些话啊。那现在我们再回看，那上帝给摩西这个吩咐当然是一个很清楚的吩咐了，也是个命令，但是呢在他所讲的一段话里面呢，他也有一些预言在里面，就是预告在里面。到底上帝预告了一些什么呢？预言了什么呢？
第十九节就说得很清楚了，
哎，
说虽然神呢用大能的手，但是呢埃及王也不会容你去的，所以呢他就会在埃及当中施行很多的神迹歧视，然后攻击那个地方，然后最后他们才埃及法老才容许他们去走的。
不过呢换一个地方搬地方不是两手空空的没钱怎么办呢？所以呢上帝也预言了，到时候你们离开的时候可以向埃及邻居或者住在邻居家的妇女夺取一些金器银器衣服，就说明你能够夺取埃及人的财物，也不算是强盗，只是补偿可能多年来被埃及人剥削的苦工的那个代价吧。
对，所以他们不是两手空空的走，而是丰丰富富的离开。
也是的，我想你们要集中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刚才月月已经提到过，上帝预言跟摩西说，哎，你去吧，跟法老王这么说啊，你要离开埃及，但是我预先告诉你，他是不会让你们去的，但是呢。因为那个法老王不会让你们走，所以呢我会施行很多神迹逼他强迫他必须放你们走，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好，那我就想想请你们想想啊，如果你是当时那个摩西啊，就在这段经文为止说到这里，如果你是当时这个摩西，你会做什么反应呢？
我觉得应该是会很害怕吧，
害怕，
就是这虽然上帝跟我说了很多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也给了我权柄，也说会与我同在，但是这种感觉就像我可能刚刚出来工作，然后或者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了，因为摩西已经在旷野40年了嘛，突然就让我出任某家大公司的 CEO， 还告诉我
说明你有能力啊，
还要告诉我你要带领这家公司以后要上市，要成为什么世界500强企业。我觉得怎么可能，我怎么能做得到这样。
对啊，害怕是一定会的，因为神叫摩西跟那么多的人要讲这些话嘛，上面的这些话，但是如果万一有一部分的人不听他的话，不服，不甘心，不接受，那怎么办呢？因为这么多的人呢，有200-300万吧，保守估计。
100多200万。
就算有一半的人支持自己，有另外一半人不支持的话，那已经会很麻烦了。
对啊，200万人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别说200万人啊，你要2个人完全听你的话，可能都不太容易啊。
对。你想想看，其实摩西有最大2个难题担忧，一个就是觉得法老是不会听自己的话，第二觉得以色列人是不会听我的话，就两边都不听你的话，里外都不听你的话，那怎么办呢？
如果两方面都真的反对他的话呢，他真的是两面不是人呢。
对，两面不是人，说得很好。
死定了，两边的人都把他给杀了，
他不可以活下去啊。
就是。所以他的那种担心挣扎呢是很明显的，很容易理解的，就是 这么一个状况啊，因为觉得自己根本力不能胜，不能做这么大的一个事情。那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如果你是当时当年的以色列人百姓，一般的百姓，那你听到摩西跟你讲，你们要离开埃及啦，要去敬拜耶和华，那你收到这个信息，你们的反应就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是
按常理应该会开心兴奋吧？
对呀，应该开心。
就好像呢，你坐牢坐了400多年呢，连同你的列祖，那现在终于能够被释放呢，你心底里当然是会很开心
啊。
不过，
但是前提是他要相信哦。
对，不过他们已经被奴役了400多年，我们之前经文也说意志已经消沉了，也没有再反抗抗拒去打倒你的那个志气了，
就习惯了做奴隶了，
而真的已经习惯这个模式了。
我觉得
如果我的话，我要证据，谁立你摩西要做我们的
领
袖带领，
对，直接要耶和华在我面前跟我说，可能我就会相信。
你说耶和华跟你说谁？但是我怎么知道？
但是我不相信啊。
证据在哪里？
月月，你会，如果你想想，你会要求摩西给你什么证据呢？
哇，这个
施行几个神迹，
施行几个神迹，
看看再说吧。
对，
所以上帝也真的让摩西行一些神迹出来呀、啊。其实
对
啊，也有做。还有呢，还有呢，如果你是百姓的话，还有什么反应呢？有的人会开心，或者有的人习惯了做奴隶，就算了呗，不太相信。
你会觉得这个难度太高了，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你也知道法老的作风，他绝对不是一个慈祥的人，他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们。再说以色列人也知道自己在埃及站在什么样的角色，就是廉价劳工。就是很卑贱的人，对于法老来说，虽然他们真的很卑贱，可是如果没有他，谁来建造那些金字塔，谁来建造那些储货城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觉得法老怎么会让我们走，不可能的。
所以可能会想到底有什么方法，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去，然后想来想去都想不到，
意志就很消沉了。
对，他们有个害怕，如果他们逃走的话，可能真的一半走到一半，这个法老就追上来，他们就死定了。
对、
所以是害怕自己连命都没有了。所以当时那个心情，我想各种心情都有、
很复杂。有的人可能会很兴奋，有的人就很消沉，说不定。
对啊对啊，那再看看，如果你是那些以色列人的长老们呢？你们的反应会怎么样呢？
哦，我觉得法
长老啊，
我觉得如果是以色列的长老的话，他可能真的想法会更复杂一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
对，
结果突然出现一个打着上帝的名义来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带走的一个人，哇，你这个人是不是想来夺取这个权利啊？
会这么想啊？
我要不要听这个人呢？
有可能有一些会这样想。
首先我可能会问一下，那些长老们在过去这么多年有没有哀求过耶和华，或者说有没有带领以色列民去哀求过？那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呀，上帝终于听到我们的苦情了，终于派来一个好像救世主的东西来到我们这里，好像要带我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也说不定，带着盼望去接受这个宣告的。
如果长老他们是比较敬畏耶和华的话，我觉得如果他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会求问，会先求问吧。
求问什么呢？
求问神到底
是真的还
是假
的。
嗯，
如果是真的话，那就好了哈，我们就跟着摩西走吧，这样子啊。但是如果没有求问的话，他们还是会怀疑，那到底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所以也会有犹豫的时候啊。好了，那再想想，如果你是法老王呢，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听到摩西这样跟你讲话，
我肯定不放人啊，
肯定让他滚开。
200万人、
你是谁？对，你是谁呀、这个法老他认不认识摩西了？他应该不知道他从前是埃及王子吧？相隔了这么多年，
应该是认的吧？
他几十年在外地了，可能他知道有这个人，但是呢，也许以为他已经死了是怎么样？
反正他也不会在意这个人，
对，
这个人在他生命里头也动不了什么工作，
是，
而且他真的不会放过。如果我是法老，我一定不会放过这群200多万的廉价劳工。
对，而且在埃及人的眼中，摩西是个杀人犯呢，别忘了，
是个叛徒，
啊、
或者是叛徒，
是叛徒，也是逃亡到别的地方去的人。那么现在回来，竟然说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肯定是不让他去啊，肯定会生气。
也会担心呢，你想想看，200多万的以色列人万一真的离开埃及，他们可能会连同敌军一起反过来攻击我的话，
也有可能，
那就很可怕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场政治的
角
力，
政治角力啊，
对，
政治上的角力，
角力。因为一大群人他要走离开的时候，其实这个劳动力啊，劳动力就会失去了，那就没有重要的奴隶去帮助他们做很多，然后他们可能会自立一个国家。
是是，
的确是政治游戏来的，演变成。
对，所以其实这个这段经文它所记载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是一个就是政治上也是不太稳定的，对埃及王来讲是个政治上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代。那你想想，在这么一个大时代里头，这么多动荡的时候，你作为一个领袖啊，到底是什么意义呢？从这段经文，
我觉得在这种动荡的时代，作为一个领袖，真的要更加的敏锐神的心意。而且领袖你要带领着很多人往前走，那这条往前走的路是不是一条合神心意的路呢？
对，
所以我觉得作为领袖来讲，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很重要的是要提醒自己，不是英雄主义，你不是一个受人崇拜的英雄，你背后还有一个更强的力量去推动你，能力也是他给的。我们说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嘛，就是如果他要任命你做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你有心理准备，你一定要受到很辛苦的磨练，你才能够成功的。
对，所以一个领袖最重要的，而且是一个这么大的领袖，最重要的是他要纯正，他的动机要纯正，然后他心里不可以有歪念。如果有歪念的话，他就是就会觉得这些人是属于我的，
我的下属。
对，然后很多我觉得历世历代啊，尤其是一些异端的那些领袖吧，
异端领袖啊，异端的教会
教的一些领袖，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我太大，所以才会歪曲一些真理啊，歪曲神的话。所以一个领袖要有谦卑的心，要依靠上帝，这是最重要的。
对，
是是，
不是单打独斗的。
对对，所以你就想，为什么摩西要在米甸这个地方有40年那么长时间，他现在已经80岁了啊，年纪很大，但上帝呢其实就用了这几十年的时间把摩西不断的训练，让他的心呢变得非常的纯，就是面对上帝的时候很纯良的这种心，很单纯的依靠神。然后呢，神在这个时候才让他出来当这么一个男的一个领袖，一点不容易啊！就当这个领袖，就当担起这么难的一个责任，让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好了，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下一回呢，我们就看出埃及记的第4章了。好，下次再见了，
下回再见，
拜
拜。拜
拜，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赐心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从今以后必然。